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太空军一位指挥官说，中国等竞争对手正在太空领域采取咄咄逼人之势，试图主导太空并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太空军负责作战网络与核武装的副作战部长萨尔兹曼中将星期二9月13号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出任太空军最高指挥官的听证会上说，在我看来最逼近的威胁就是我们的战略挑战者大力谋求太空能力的步伐，其中首要的挑战者就是中国，他们能干扰、损害、最终摧毁我们的卫星能力，并干扰我们在地面的基础军事设施。萨尔兹曼中将对参议员说，他们中国注意到我们如何展开联合作战，知道美国的太空能力对联合作战的关键作用，他们从中学到这个道理，认识到他们可以发挥不对称优势对付我们的太空能力，并阻止我们的联合部队应用这些能力，他们花了巨大的本钱，并展示他们有能力不让我们使用这些太空资源。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将旨在与中国竞争的芯片与科学法签署成为法律，动用520亿美元巨款鼓励半导体制造商在美国国内建厂，同时为扩大和深化科学研究提供资源。前谷歌行政总裁和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联合撰文指出，虽然推出芯片法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这一场科技竞争中，美国仍然有被中国跑赢的危险，它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谷歌公司前行政总裁埃里克·斯密特与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幕僚长、国家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主任巴杰·拉克塔里共同执掌的美国竞争力特别研究项目星期二9月13号发表一份报告，称制定芯片法只是美国追赶中国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快速前进做出的一个事后反应，不是确保美国长远赢得到这场赛跑的灵丹妙药。报告说，无论是在芯片与科学研究，在移动通讯 5G 网络，定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都早已经捷足先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开发和制造，才迫使美国采取行动，试图不要被抛在后面。据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9月13号在他实际上在华盛顿的官邸商帐园接待了正在华盛顿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的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议会成员。这个是台湾政府谋求更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中国威胁的最新努力。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引述参与这次聚会的外国议员的话说，萧美琴在会上表示，重要的是向欺凌者宣示我们亦都有朋友。他说，我们不寻求挑衅欺凌者，但我们亦都不会向压力低头。萧美琴还向在场两位乌克兰代表示意，表示我们当然希望国际社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亦都希望国际社会与台湾站在一起，大家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压阻中国采取进一步侵略性行为。美国政府星期二表示，与一年前相比，八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涨幅有所放缓，但降幅不大，手头拮据的美国家庭可能并不会注意到。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八月份通货膨胀率以每年 8.3% 的速度上升，这个数字低过七月份的 8.5% 和六月份的 9.1% 的通胀率， 9.1% 是40年来的最大增幅。尽管最近几个礼拜美国车主欣喜地看到汽油价格大幅下跌，从最高点下降了 10.6%， 但是食品和租金的成本仍然继续上升。政府表示，总体而言，与七月份相比，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上涨了 0.1%， 食品价格在过去一个月上升了 0.8%， 而八月份在住房、医疗、新车和家居用品的成本都相对七月份的成本上涨了。美国的股票投资者仍然担心通胀在通胀报告发布一个钟头之后，主要股票指数星期二开市时下跌了超过 2%。 乌克兰军队星期二9月13号继续在乌克兰东北部地区深入推进，收复了距离俄罗斯边界3公里的 沃尔昌斯克，俄罗斯军队在近七个月前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日就是占领了这一座城镇。基辅方面为乌军突然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晚间说，过去几个礼拜以来，乌军已经收复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他说，我军的行动仍在继续。乌军士兵升起了蓝黄两色的乌克兰国旗。乌克兰官员公布的录影片段显示，乌军焚烧俄罗斯旗帜并查看俄军撤退时抛低的被烧焦的坦克。边防卫兵撕下一幅写着我们与俄罗斯是同一民族的标语。美国官员星期二证实俄军撤退。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趋势的转移。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白宫对记者说，在北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俄方从他们的防御阵地转移撤离后退，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州及周围。他说他们丢弃了战斗的位置，丢弃了补给。但是科比同时做出了谨慎的表示，我们正在看到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但这个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之前，很多要求中国释放在新疆拘留仍亲人的哈萨克斯坦人已经开始感觉到来自当局的压力。9月12日，沙弥一直要求哈萨克斯坦政府协助释放亲人的妇女，被从一辆从阿拉木图出发前往南部城市奇姆肯特的公共汽车上赶落车，其中一名妇女古尔斐亚卡齐贝克通过电话对自由欧洲电台说，执法人员没有解释要带她同埋其他妇女去警察局，只是说这个是上级命令。另外两名妇女同卡齐贝克一起被逼落车，她们分别是高哈尔库尔马纳利耶娃同埋哈利达阿灰特汗。两日前库尔马纳利耶娃对自由欧洲电台说，两名要求将亲属从中国拘留所释放的活动人士因未指明的指控被判处15日的监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呢，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10周年，日本的经验有可能成为台湾作为借镜参考，怎样去应付中国大陆近日的滋扰。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即将审议台湾政策法，专家认为支持台湾的象征性条文并非只是为了落北京的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加快大幅收紧对华技术限制，启用经济武器被视为机不可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两国新兴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之际，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专家说，目前正值这一场较量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应该要成中国仍然依赖西方国家厚积蓄势但是仲未后来居上之势，制出更加严厉的管制和限制措施，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会落入中国手中。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连日来，有关美国收紧对中国技术限制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路透社星期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即将在下个月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以及是芯片制造设备的规管范围。作为没多久之前刚刚通过的2022年芯片以及科技法案的后续措施，拜登政府之前已经宣布接受过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美国科技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在中国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而且芯片公司英伟达以及是超威都已经收到通知停止向中国出口多款的高级芯片。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五亦都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审查美国在华技术投资，而彭博新闻以及是新媒体公司亦都分别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白宫正在着手采取措施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科技产业进行投资，目前正在是同国会讨论，并且可能将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以行政命令形式签署这条的规定。新的法案将会要求美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前事先披露可能投资哪一些的中国产业，同时在政府内部建立一个体系赋予美国政府直接阻止投资的权利。该个新闻机构的报道说，除了签署一项可能会大幅限制美国投资的行政命令之外，总统仲在考虑至少另外两项行政命令，一项是包括TikTok 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收集美国公民的数据，而另外一个旨在是缩小可以出售给中国客户的技术种类。最新的迹象显示，激烈的科技竞争亦都已经燃烧到生物科技领域。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制造倡议，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面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力以及是竞争力构成风险。他说，所以底线是这项的倡议无疑是总统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以确保美国在这一场的技术革命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再次强调要强化中国的科技力量，呼吁中国要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的优势，赢得战略主导。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主持召开一次深化改革会议，要求中国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公关新型举国体制，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以及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美国近年来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的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除了加征关税以外，还有数百家中国公司因为各种原因被美国列入为是制裁名单。虽然如此，观察人士指出，美国还有很多可供动用的制裁以及是出口管制措施目前还未动用，中国仍然在大量受益于美国技术。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说，美国虽然已经将同中国视为是头号国家安全威胁，但是一份贸易数据分析显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程序批准了几乎所有的申请，一些特别重要的技术的出口甚至还出现了增长。在对2020年以及2021年两年的商务部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报道指出，结果是美国继续向中国运送一系列的半导体、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他的产品。美国有相对强大而完善的出口管制体系，从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以及是托马斯法，到近年来的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法案等等，都是被认为是赋予了美国有关机构可以对域外公司以及个人执行法律制裁权。美国商务部下设的产业与安全局是政府行政部门最主要的主管部门，从华为、海康威视等中国大型科技公司都在不同的时期被该部门列入实体名单。美国最具杀伤力的制裁工具被认为是它管制力几乎是覆盖全球的金融系统，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用了美元就难逃美国的法律监管。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2020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以外， 美国基本上仲未真正大范围动用金融制裁。香港自治法案除了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之外，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惩罚有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以及是实体。在拜登政府正考虑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审查并且可能限制美国在中国的尖端技术开发进行投资之前，国会曾经试图通过类似的法案。今年6月，国会一个跨党派的小组表示已经就一份有关议案达成共识，该个立法曾经作为520亿美元芯片法的一部分，该个条款被认为是有可能重写美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规则。英国资本市场研究机构推介预录今年5月份的一篇报告说，美中两国的半导体初创企业一直是倍受风险投资者的青睐，但是在这个关乎未来芯片技术的领域，中国似乎占了上风。该个机构举例说，去年全球风险投资对半导体公司的投资曾经创下了新的纪录，但是第一季度多达 70% 的风投资金流向了中国公司。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上半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大幅增长 26.1%。而此外，中国的科技产业似乎亦都仍然被外资相当看好。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总的外资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亦都增长了 33%。投资硬件以及制造业初期公司风险资本的合伙人柯蒂斯表示，今日在他看上来，你并未有一定提到任何形式的快速远离中国的运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技术产业仍然令到投资者颇感兴趣，大家的注意到北京和华盛顿的事，但是他个人未有听讲过那些。你认识的那些投资者关门大吉或者是类似的情形。根据报道说，据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今年3月有一间是一家中国风险公司已经开始筹集80亿美元的新基金用于投资中国技术产业的报道，令到政府官员尤其感到震惊。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现时在应该做的就是更加有力地阻止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及美国在中国参与合作的企业。他表示，美国应该更加坚定地阻止中国获得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当中国确实拥有优势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他们的计划是获得技术优势，排挤这些领域的所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并且主导全球的市场。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将会应该是不可接受。对美国来讲，近年来涉及到国家前途最为紧迫的一大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很快在科技领域领先美国。很多不可具影响力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面颇为悲观，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去年就美中技术大比拼的一篇研究报告。报告的答案是，是的，在21世纪的每一项基础技术的领域里面，从人工智能到量子科学、新一代移动网络等等，中国都有可能很快地成为全球的领跑者，在某些领域或者已经是世界第一。令到很多观察人士担心的就是，虽然中国总体来讲毫无疑问仍然是与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伙伴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差距正在是迅速地缩小，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兰兹以及塔夫茨大学的贝克利，曾经在颇具影响力的危险地带即将来临的中国冲突一书当中指出，美中博弈并非是以百年马拉松式的竞争展开，而是好像是短跑冲刺赛。哈德逊研究所的约翰尼说，美中技术竞争目前正值是关键时期。他说，之所以现时是关键时期，是因为中国仍然是这些技术的正进口国。中国在这些的先进领域对外国特别是美国技术的依赖比对中国重要多。所以我们现时不行动，等中国能够获得优势和影响力之后，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变得不可能，所以我们现时是需要这样做。 他仲话，如果美国现时唔采取措施将优势输俾中国，咁样中国将喺未来嘅一段时间里边主导全球嘅市场。美国嘅前车之鉴就系中国控制太阳能电池板嘅模式，响从美国欧洲公司嗰度获得到并且系窃取咗相关技术之后，就通过国家资本向公司投钱，排挤美国以及系欧洲嘅公司，导致中国现时响主导住世界太阳能电池板嘅供应。目前中国现在响未来几乎系所有嘅高价值亦系高科技领域都正在系急起直追。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特尔泽最近指出，美国目前已经采取的经济措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行为。他在上个星期在《泰晤士报》网站上面撰文说，随着中国经济陷入经济困境，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9.9%， 现时是认真动用现有的经济武器以及发展新经济武器的时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余伟雄表示，美中现时在科技领域处于一种全面竞争对立的状态，美国别无选择。他说，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考量来讲，美国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来防堵中国未来能够在比如说是高科技在非常重要的国际安全资源的晶片方面在未来接近美国的实力，这些方面已经在做着。他是觉得就是在未来会有延续各个层面方面的一些禁令。哈德逊研究所的约翰里说，美国虽然也都出台了不少的管制措施，而且也都越来越多，但是缺乏系统性，很多人会将他们描述为是一种游戏机上面捶打老鼠的策略，即是当某一种技术引起注意的时候，美国就采取行动，但是到那个时候可能为时已晚，因为一些实质性的技术已经是转移到中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余伟雄教授表示，美国是自由民主又是自由市场体系，对中国的制裁亦都会不可避免地打击到美国芯片厂商，但是由于这个是一个牵扯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最终仲系会以国家安全为重作出平衡嘅决定。佢话要以一个超出一般企业、个别企业嘅利润嘅商业模式嚟考量，要以整个国家全体嘅地缘政治嘅更高嘅目标嚟综合考量。毕竟好多嘅嘢牵扯好广，美国嘅国安部门、国务院等各个部门亦都喺度做紧一啲嘅评估。这个网系响一步一步咁收，然后仲会留低一啲嘅留有余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预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稍后审议已经两度被推迟审议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在上个礼拜，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曾经表明，拜登政府对此案的部分内容是有所担忧。专家说，以往多届美国政府经常因为担心刺激中国而反对美国国会在关于台湾的立法当中加入一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字。但是这种担忧是没有道理的，支持台湾并不表示美国只是要落北京的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斯和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共同提出的台湾政策法，目的在于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支持，亦都是对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重要调整。法案是包含提供台湾45亿美元安全援助，指定台湾是主要非北约盟友，提升派驻对方的代表性地位，以台湾代表处名称取代目前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并且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改称代表，同时要求这个的职位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在彭博社一个电视专访的节目预告当中，针对拜登政府是否支持台湾政策法的问题的时候说，法案当中有一些条文的确能够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援助，有效改善台湾安全，但亦都有部分内容令他们感到担忧。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原本排定7月19号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 后来主席梅兰德斯因为共和党希望有更多时间审视法案内容，将法案延至8月3号审议，但是8月3号又因为梅兰德斯必须处理关于北约纳入芬兰和瑞典的立法程序而再次推迟。彭博社8月4号根据国会消息来源报道说，拜登政府担忧法案当中关于台湾地位的强烈措辞可能破坏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既有的平衡，正是游说民主党议员对此案是踩刹车。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沃森在给彭博社的电邮当中说，白宫的确对法案当中一些内容感到关注。沃森说，他们的确对这个法案当中一些元素感到关注，他们可能抵触并且削弱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和总统的宪法权力有冲突。根据宪法，总统有权决定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并且决定美国与台湾代表人士进行外交沟通的方式。一位不具名前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行政当局通常不会喜欢国会在关于台湾的立法当中包含暗示台湾地位的象征性的内容，可以想见拜登政府对台湾政策法亦都是一样的立场。有睇法认为，推迟审议这个法案或者有助于解决白宫的担忧，因为一些议员可能提出修正案，例如外委会成员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麦菲的修正案在法案文字上作出一些更动，包括对审视美国保卫台湾策略等的文字是改为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等。全球台湾政策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拜登政府这些对所谓象征性措施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似乎过度专注于北京的反应，而不够注意这些措施能展现的正面效果。不单止是对台湾来讲，而且在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甚至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对盟友和伙伴的效果。在他的看法当中，他们不是单纯是为了要督痛北京的眼睛。他说，当台湾在外交和国际空间上面对北京严厉的政治压力，这些措施提供重要的支持展示，包括北京划走台湾的邦交国，阻止台湾政府和他的人民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使用军事胁迫手段恐吓台湾和其他国家不要跟台湾接触等等，这些都是破坏稳定的行动，也都清楚地代表北京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意图。萧良奇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支持台湾的政治展示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对其他盟友和伙伴有强力的展示效果，可以让这些盟友伙伴的人民知道，即使在北京压力下，他们也都可以也都应该与台湾维持互利的关系。此外，萧良奇都表示，从政策观点来讲，如果华盛顿想要联合盟友伙伴形成对中国的整合性的威胁，其他国家也都需要说服他们的自己的人民，只是在幕后进行一些对话，无助于那些与美国持同样立场的人说服他们的人民，因此公开展示对台湾的支持非常重要。例如法案当中正式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条文，萧良奇说，这个能够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让其他国家在整合性威胁的政策上重新考虑他们应该是怎样跟台湾接触。他说，美国在这方面发挥领导力视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现实上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施加他们一中原则，并且协助他们重返一个较有客观代表性的现状。不过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政策法对台湾的利弊得失目前仲难以评估，虽然它的确能够让台湾议题更加国际化，但是北京一定会有极端强烈的反应。他认为台北必须考虑是不是对此是有所准备。他说，台湾政策法里面有几个层面，比如说他们驻美代表处改名，这是有高度的象征性。他认为，如果能够在军事上能够让台湾和美国有更密切的合作，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这个应该是他们能够考虑的。但是就某些高度象征性的事，他们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丁树范说，根据他的理解，台湾政府并没有在推动或者游说此案。台湾长久以来受到美国国会两党支持，虽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后，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一系列实弹演习，军机频繁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甚至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但包括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和民主党众议员麦菲等国会议员代表团仍然不理会中国的警告，接连分批访问台湾。反愿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是，或者近来多个国会议员团的访台， 中国就是会以更多的飞机对台湾做更多的军事的侵扰，对台湾作出更大的军事威胁。而中华他的主要作为就是希望能够让国会，无论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日本或者欧洲等，都是尽量减少台湾和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让台湾在国际上被孤立化。他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这里。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施压种种作为，目的就是要抹去台湾的主权和法律的正当性。所有对台湾的军事作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就是要将台湾的主权象征完全消灭，要让全世界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因此对台湾来讲，固然中国八月的实弹演习对台湾是严重的军事挑战，但现在中国在这里做的是在政治上将台湾的主权象征抹除。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可能是对国际社会将来援助台湾的时候带来法律上的障碍。对于美国是怎样协助台湾抗拒中国的政治压力，例如中话美国或者现在不方便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必须将台湾当成一个国家，台湾就是一个未建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都必须这样，这是国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的认知，这样才有办法让中国在国际上想要消除台湾国家存在的做法能够被有效地抗衡。中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四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众议员麦飞带领的八位国会议员的代表团访台一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说美国国会有关的议员串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美方作出的只是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敦促美国立即停止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届满十周年，中国海警局船只进入钓鱼岛周围12海里内的领海区已经成为常态。专家认为日本长年面对中国施压的可以作为台湾面对中国威胁的参考，但中国不会抵制台商，日台应该要增加军事信息交流以共同应对中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9月是日本政府国有化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十周年。过去十年来，中国持续派遣巡逻船在周边海域航行，并且增加大型船只的数量，日方同样增加大型船数的数量的警戒，双方紧张情势前景难料。所谓国有化，指的是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2012年4月的时候提出有意向土地所有权人购买钓鱼岛列罪。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在2012年9月决定将钓鱼岛是国有化。中国在日本冲绳周边的空域活动频繁，迫使到日本自卫队战机因应中国航机的紧急升空的次数亦都增加到钓鱼岛国有化之前的四倍以上。另一方面，八月初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对台湾实施环台大型军演，中国军队发射的五枚弹道导弹就是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里面，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大部分的专家认为，今后中国对台湾或者美国对台行动有所不满的时候，会在区域内有更强的施压行动。对于中国的施压行动，日本有长期的经验。2010年开始，日中在尖角诸岛海域是发生冲突之后，日中关系明显恶化。2021年中国通过海警法之后，在钓鱼岛附近的威胁举动更加频繁。同时近两年以来，中国对于台湾周边海域和领空的机舰干扰次数越来越频繁，亦都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必须要同时应对东中国海和台海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日中两国对尖角诸岛主权问题各有睇法，分歧不易化解。他说日本政府不承认尖角诸岛存在着领土权的争端。近年来，在尖角诸岛周边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和中国海警舰艇的对峙早已经司空见惯。 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逐步缓和日中因意见分歧而产生的对抗，防止对抗演变为系冲突。为了应对钓鱼岛局势的未来变化，日本正在强化调查以及系研究的能力，推进细化日中思维差异的工作。柯田信指出，2021年12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和中国国务委员兼防卫大臣魏凤和举行视频会议的时候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之后日本政府亦都数度表示关切台海局势，可以见得台湾安全和日本安全是密切相关。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面的经验可以作为台湾面对中国威胁的参考。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认为，中日问题主要出现在历史问题的矛盾，再加上部分的领土东中国海主权的纷争，使到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个是问题的根源。
从2010年来，日本推动钓鱼岛国有化措施之后啊，那么中日关系开始起了巨变。
从2010年日本推动钓鱼岛国有化措施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起了激变，再加上日本内阁官员不时拜祭靖国神社，不对慰安妇问题道歉，篡改南京大屠杀等议题，使到中日双方的矛盾是日深。王君义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是呼吁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更加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力挺台独的疑虑。当然这个亦都是中国担心台湾执政民进党会依日谋独的忧虑之处。美国在1972年归还日本琉球群岛的时候，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的管辖权，但是对主权归属不抱立场。日本、中国和台湾都主张拥有领土主权，之后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的事件频出。2010年9月7号，中国渔船闽晋鱼5179号进入钓鱼岛海域，并且连续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造成了两艘巡逻船受损。海上保安厅扣押了这艘渔船和船员，遭到中国猛烈抨击。虽然日本随即释放大多数的船员，但是要求船长对海上的保安厅船只是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中国当局随后在中国拘捕四名日商职员，直到日本释放中国渔船船长，才陆续释放日商职员。在2018年加拿大逮捕华为轮值董事曼曼周之后，两名加拿大人就在中国失踪，随后被中方指控犯有间谍罪。澳大利亚和中国交互之后，2020年澳籍华裔公民成雷被北京以间谍罪逮捕至今。一位因为职务关系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官员表示，近年陆续有台湾人遭到中国官方指为是间谍，遭限制自由未能返台，台湾政府在不对任何条件妥协的前提底下，始终积极和中方沟通，目前已经有人成功返台。今年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结束在中国五年的牢狱之灾返台，目前至少仍然有李孟居、蔡金树、施正平以及郑宇钦等四名台湾人被中方指为是间谍而未能返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表示，人质外交是国际之间普遍使用的外交对抗手段，但是台湾政府目前不会积极应对。
在面临中国人质外交的时候，那么由于日民进党政府跟中国缺乏沟通的管道，
王君义表示，在面临中国的人质外交的时候，由于民进党政府和中国缺乏沟通管道，台湾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最坏的情况还可能是撇清关系。例如在捷克开设公司的台籍教师郑宇钦在中国被逮捕，民进党高层完全是撤清跟他的关系，让郑宇钦成为台湾和捷克交好的牺牲品。王君义指出，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民进党撇清他们和人质的关系，或者是希望让中国觉得捉几个人威胁不到台湾政府，这样既然作用不大，可能亦就是重重下手，轻轻放过，对人质本身可能反而是好事。2010年9月， 中国渔船闯入钓鱼岛海域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冲突。当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表示，东京都已经同土地所有权人达成系购买钓鱼岛的协议，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决定介入购买钓鱼岛，认为是维持现状，避免危机。但是中国并不认为，日本此举是激发了中国的反日情绪，中国民众开始是发动游行抵制日货，让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亦都深受其害。一位因为职务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官员表示，在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已经是罗列积了理由，对台商是陆续是制出惩罚的措施，未来中国可能会以掀起民众反台情绪来对台湾施压。前年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表示，台商同日商不同，中国有惠台措施存在，亦都不断鼓励台商到中国投资，同台湾是同文同种，所以民进是并未有反台商的情绪存在。
前中国只是极少数支持台独的台商啊，去台商企业啊。
王君义表示，目前中国只是对极少数支持台独的台商企业制出惩罚措施，比如是查税、商品禁止输入中国，但是对于广大台商并未有反制的操作。事实上，中国对少数台商制出惩罚措施以后，对广大在中国投资的台商已经起到威胁作用。商人无祖国，大部分台商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会轻易支持台独，中国当然亦都不需要扩大对台商的抵制措施，这个是台商比日商有利的地方。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认为，中国对台海常态化的改变现状，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正好利用佩洛西访台作为对台大型军演的理由，所以台湾政府中了中国的计谋。他表示，中国向来不会跟着民进党起舞，所以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只能够在国内选举尝到甜头，他是无法在两岸关系上面得分。
即使美国全力武装台湾了、对中国来说也不过是送一些武器给未来中国。
王君义表示，即使美国全力武装台湾，对中国来讲也都不过是送一些武器给未来中国。不要忘记国共战争的时代，中共第一波在东北对蒋介石的战争，主要就是靠俄罗斯从战败日军手里面是接收的武器。但是进入华北以后，中共所用的武器就已经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武器。所以对中国来讲，美日即使是有意愿不断的卖武器给台湾，未来很可能是他们可以拿来反制美日的先进武器。王君义表示，台湾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以和为贵，而不是将台湾武装成一个是刺猬岛。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认为，以和为贵必须要双方都有意愿，而目前仅仅是通过口头交流根本是无法缓解或者是阻止中国内部权力中心对于周边国家正在进行或者计划进行的威胁行为。因此日本是需要根据对中国海警以及解放军能力定期评估，并且同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国家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对中国产生威胁作用的措施。他说，如果台湾局势变得紧张，预计驻日美军将会有很多的投入到保卫台湾的工作当中，这样日本政府是需要同美国政府反复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防卫日本的义务是否适用于尖阁诸岛。因为如果台湾局势更危险，日本就更加需要确保应对尖阁诸岛亦都发生紧急事态的能力，才能够在应对台湾的状况。学田信表示，如果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发生任何的事态，日本将会根据事态的性质对日本的应对措施进行适当的评估。由于平时就有必要使用照片以及视频等于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外界传达最新的情形，日台的信息交流有助于共同了解中国在周边的现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伦敦毫无疑问系全球最多元嘅城市之一，呢度有嚟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嘅移民。喺前嚟白金汉宫悼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人里面，有形形色色嘅面孔。美国之音记者就好奇呢一啲非洲裔、亚裔或者系加勒比海裔嘅英国人系点样去看待伊丽莎白女王嘅一生。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发嚟嘅一则伦敦手记。
54岁嘅马谷里布莱系嚟自菲律宾嘅移民。当记者见到佢嘅时候，佢正系同佢嘅妈妈仲有另外一个朋友一齐喺度整理同埋摆放鲜花同埋礼物。因为好多嘅鲜花都系随意摆放，而且都有包装，既唔系咁美观，亦都不易保存。佢同好多前嚟献花嘅人自发开始咗呢啲整理嘅行动。马谷对记者话：佢搬到英国已经22年，而家佢系一名嘅护士助理。在搬到伦敦前，他还在台北工作过几年，但是搬到英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女王是向所有的移民敞开了机会。马谷说他最欣赏女王的地方是她的公正，他说女王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公平公正的。马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几次提到了 fair 公正这个词，作为一个同样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记者深切理解这个词在移民当中的分量和含义。英国在二战后一直是致力于推广社会融合的相关政策，在1965年通过了种族关系法，并且此后的几十年当中通过修订而不断完善。该法案从最初的在公共场合，好像酒吧、旅馆等地禁止种族歧视，然后逐渐扩展到在住屋、就业、保险等方面禁止种族歧视，并且补充加入了禁止间接歧视的条款。一种好英国特色的法案实施过程，不求短时间的大刀阔斧、一步到位的社会变革，而是通过不断的修订当中，长期达到社会公正和公平的目的。这个法案无疑是为英国社会摆脱种族分裂状态，增进移民的社会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切都是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治下所完成的，因此好像马谷这样将这个是归功于女王亦都是可以理解。毕竟女王已经通过她长达70年的在位，成功地成为了英国形象的化身。居住在伦敦北部的斯坦莫尔潘迪亚一大早就去到市中心维多利亚，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弟弟方尼和妈妈方娜。斯坦莫尔和方娜一人捧着一束的鲜花，随着大股的人流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斯坦莫尔和他的弟弟说，他们是在伦敦出世和长大的二代移民。但是令记者意外的是，他们的家族并不是来自印度，而是东非的坦桑尼亚。方娜说，他们是讲古吉拉特语的印度裔，但他的家族在乌干达生活了好几代，在他小的时候搬到了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世纪末，英国人在东非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阿拉伯裔做行政官吏，印度裔做金融商贸，而非洲裔的就从事体力行业。1950和60年代动荡的局势，使到好像方娜的家族这样，在当地已经居住了几代人的印度裔是要是选择离开。方娜说她在坦桑尼亚长大，那个时候坦桑尼亚已经从英国独立，但她清楚记得1979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访问坦桑尼亚时候的情景。虽然她没有亲眼见过女王，但这个并没有阻碍她对女王的喜爱。斯坦莫尔说她的家族都是印度教徒，同时都是女王和英国皇室的忠实支持者，她最欣赏女王身上的那种的责任感，而且相信查尔斯三世会继承她妈妈的这种的品质，成为一个出色的国王。就好像很多媒体所描述的这样，女王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形象令她是成为了超越宗教、种族和文化阻隔，综合英国社会的纽带和象征。这一点在这个潘迪亚家族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47岁的罗克西·布鲁克斯同样是一个皇室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好像他这样的人被称为保皇派。皇室成员，你最喜欢哪个呢？这个永远是见面时候的好问题，而且你总会得到一个答案。他个人认为哈利王子可能相当受欢迎，至于其他人他就不是那么确定。他一直很喜欢安妮公主，说他是很有气质、很优雅。罗克西是牙买加裔的伦敦人，在伦敦出世和长大，平日他在学校工作，但这个时候他正在格林公园里面负责维护秩序的工作。他说自己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在距离皇室这么近的地方工作。罗克西满怀期待地说，查尔斯三世将会对他妈妈的遗产感到荣幸，并且会做得更好。 他认为查尔斯对今日的世界非常了解，他的儿子和年轻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一代人当中长大，希望他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以了解怎样和年轻一代以及与他同龄的人接触。但先前提到的马谷就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他喜欢女王，他也尊重英国的法律和文化，但他不会支持君主制，尤其是这种以血缘为依据的继承。马谷说他只是喜欢女王和戴安娜王妃，因此他不会去支持一个背叛过妻子的男人。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江玉在伦敦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号宣布，在9月14至16号习近平将会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并且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济齐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意大利罗马的报道引述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4号访问哈萨克斯坦，会见总统托卡耶夫，并且签署多项协议。今次的中亚之行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离开中国。而同时教廷已经确认教宗方济各将会在9月13至15号到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并且参加国际宗教会议。方济各和习近平是否会在哈萨克斯坦发生互动甚至举行会谈，引起了外界广泛猜测。虽然梵蒂冈圣座新闻室并没有就此提供明确信息，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两者在哈萨克斯坦会面的可能性不大。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一直没有出访过其他国家，期间只是短暂离开过中国大陆参加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庆祝仪式。习近平在2020年1月访问缅甸回国之后没多久，武汉就宣布封城。在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背景之下，领导人出访的行程是备受瞩目。意大利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希士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哈萨克斯坦的目的是在于评估中亚局势。他说哈萨克斯坦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邻居，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今年一月初发生一次政变，推翻了企图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的政府。现在的政府更加倾向俄罗斯，访问可能和有关的情况有关的，评估局势并且确保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在今年一月哈萨克斯坦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托卡耶夫总统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援助，并且下令武力镇压示威者。习近平向托卡耶夫致口信，对他的果断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事态表示支持，表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普京和托卡耶夫2月初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并且和习近平会面，当时乌克兰战争还未爆发。罗马教廷发布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将会出席在首都鲁尔苏丹，原名是阿斯塔纳，所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及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各个宗教领袖将在会上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宗主教已经确认缺席今次会议。从教廷公布的日程来看，方济各访问行程以参加宗教会议和宗教活动为主，而习近平参加宗教会议的可能性不大，两者或者是并无交集。希士提到，方济各和习近平曾经有两次出现在同一地点，第一次是2015年，方济各和习近平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次是2019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虽然当时有很多传闻说两个人可能会会面，但最后乜都没发生过。希士说，并不排除方济各和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有见面可能性，如果这个发生了，这个一个大的如果，将会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认为他两个人谈论什么并不重要，他们会谈论任何有关的事情，会面这件事本身就是实质内容。意大利的亚洲新闻前总编辑贝纳多·切韦莱拉神父表示，方济各和习近平理论上可能见面，虽然见面的概率不大。切韦莱拉说，虽然教宗对中国领导人见面是持有开放态度，但是中共可能担心党内反对，而并未有准备好给习近平和教宗见面。
此外，莱拉神父又说教廷有意同中国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不过中共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要解决换届和习近平连任的问题，和梵蒂冈的关系并非目前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如果方济各和习近平见面，双方都会有所收获。对于教廷来讲，强化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加强教廷在世界上的地位，亦会影响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因为现在中国天主教会无论是官方或非官方教会处境都是不太好。另一方面，习近平亦会有所收获。最近几年来，习近平无论在内政或外交上都是不断受挫，几乎成为孤家寡人。首先是中国的清零政策导致经济表现欠佳，失业率上升，各地民怨怨声载道，而同时习近平不单止对台湾扩大军事威胁，而且强化和俄斯的关系，再加上他派到世界各地的战狼外交官四处为敌，令到习近平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如果习近平能够同方济各见面，这会有助于改善他的国际形象。哈萨克斯坦是前苏联国家，大部分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其次是东正教，只是很少数的天主教徒在苏联时期遭受到迫害，很多信徒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前教宗约望保禄二世访问哈萨克斯坦，并且探望了苏联时代被迫害的教会团体。梵蒂冈圣座新闻则说，教宗方济各将会在首都卢尔苏丹的世博广场举行公开弥撒，预计最多可以容纳10,000人参加，并不排除在苏联时期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教徒的后代到场。方济各还将会前往1995年动工兴建的永门之母主教座堂。在前苏联时期，斯大林将部分天主教徒流放到中亚地区，部分教徒为了避开苏联当局，在阿斯塔纳郊区建立了一个祈祷所。前苏联解体之后，当地的天主教会走出地下，并且兴建了这个教堂。梵蒂冈圣座新闻室说，方济各还将会发表演说，主题预定和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和制度有关。在今年6月，哈萨克斯坦通过新的宪法，教宗可能会提到废除死刑的议题。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教廷并没有承认新政权，同时号召神职人员仍然留在中国国内。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仍然留在南京，直至到1951年被中国驱逐出境。大批的传教士受到中国政府驱逐或者拘捕。教会大学被迫关闭或者解散，并且聘入其他的高等院校。自此，梵蒂冈和中国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中共前领导人周恩来在1951年发表讲话，支持自治、自养、自存的三字运动。中共同时对支持三字运动的天主教人士给予好高的政治待遇。中共支持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并且自选自圣主教，又禁止教会和梵蒂冈联系。终于教宗的天主教人士就转入地下，中梵双方联系自此中断。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活动亦完全停止，官方教会人士同样是受到迫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文革当中停止活动的天主教爱国会就恢复，部分官方天主教爱国会的主教私下同教廷建立联系，承认教宗的宗教领导地位。这些官方教会的主教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教宗认可。刺猬莱拉神父说，过去梵蒂冈长期以来想同中国建立关系，约望保禄二世曾经写信给邓小平，本笃十六世亦写信给中国，前梵蒂冈国务卿安杰洛索达洛曾经向江泽民写信。中共担心在自己国家内出现任何状况，或者中共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并没有迈出这一步。梵蒂冈期望通过同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使到教宗掌握对主教的最后任命权，并且解决主教职位的悬空问题。这份秘密协议的内容外界是无从知晓，而且目前大多数主教取得了中国政府和教廷的双重承认。据报道，中共党内保守力量依然反对同梵蒂冈签署有关协议，坚持自选自圣原则，并不愿意俾教廷最后承认中方提出的人选。在2014年8月，方济各前往南韩访问的专机被准许经过中国的上空，这个是教宗首次进入中国领空。梵蒂冈向习近平发出了电报致以问候，不过中方并没有接收到这份电报。后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向梵蒂冈方面询问电报内容，才完成送达。梵蒂冈方面将这个插曲归咎于技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